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首先与您来聊一聊今年美股涨幅居前的行业，同时呢，在这一波盘整的格局之下，有什么样的最新最好的投资策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听入今天的精彩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一名白宫顾问表示，国情咨文主要的议题将会放在中产阶级经济，尤其是税收改革。奥巴马建议对于银行业和富裕家庭增税，并且将这些资金用于可能会受到中产阶级欢迎的政策之上，比如说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保育提供税收减免等等。白宫表示，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调整基本上只会影响到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而80%的影响将会落在那些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0.1%的人口身上。素有美联储通讯社盛誉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希尔森拉特19号撰文称，美联储官员有望在下周二至下周三举行的议息会议上，重申可以在加息问题上保持耐心。那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没有必要在今年6月份之前加息。他指出，3月份会议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呢，通胀走低及国债的收益率下降将会使得美联储保持谨慎的态度。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欧洲。法国总统奥朗德昨天表示，欧洲央行将会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宣布购买欧元区主权债券的计划，这将为欧洲经济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得益于经济的增长。随后呢，奥朗德政府办公室声明称，奥朗德提及的欧洲央行 QE 决定是一种假设，奥朗德本人尊重欧洲央行的决定。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洲央行可能会在本周宣布55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不过呢，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科尔昨天表示，欧洲央行还没有就是否实施量化宽松计划做出任何的决定。他指出，购买主权债券将是本次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的一项议题，但是呢，欧洲央行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他认为，决定是否购买债券应当是欧盟执委会方面的职责所在。那曾经在欧佩克内部寻求减产以应对油价下跌的伊朗，最近是突然变了口风。伊朗石油部长表示，欧佩克不会通过减产来支撑油价，即使油价降到25美元每桶，伊朗也能够安然度过油价下跌所带来的影响。自2014年6月以来，油价已经是暴跌超过了50%。为了保住市场的份额，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坚持不减产来支撑油价。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制定了工业领域应对危机的措施，以维持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解决工业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推动扩大在国际市场上比较强竞争力的俄罗斯商品的生产。他说，尽管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的严峻，但是呢，很多企业能够保持积极生产的势头。今年俄罗斯政府将向有意愿维持和扩大生产的俄罗斯企业提供帮助，帮助其渡过难关。好，刚刚我们再纵览了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啊。那昨天晚间呢，因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股是休市一天，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您重点来说一说啊，前期美股的一个涨幅的一个具体板块的分化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好的投资策略，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刚刚我们纵览了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啊，那具体到板块和个股有哪些看点，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策略又是什么样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一斗美股吧。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新电光的研究总监徐秋杰先生，徐老师早晨好。同时我们将和数据观察员朱勇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 A 股数据面的话题，尤其是昨天这样一个大幅盘整的格局，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早上朱勇。
早上可以。
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先说一下美股啊。昨天是马丁路德金休市，所以说那昨天我们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一天的时间，我们来盘点一下之前的这个股市的一个主要的状况。徐老师，您觉得包括这个2014年一整年来说的话，美股的行情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2014年标普涨了14%多，还是非常强劲的一年。那么各个板块都涨得比较好，包括高科技、互联网，还有这个传统的消费板块。那么 进入二零一五年的美国，它这个股市进入了调整。那么昨天我们这边也开始进行了
对、这个、
大的调整。这个似乎市场风格在切换，就是你看排在前面涨幅前面的这些板块都在跟去年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这个领涨的板块包括贵金属，贵金属一直以来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榜单上，它有避险的情绪在里面。
避险，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瑞士央行的突袭，然后它避险。那么，书籍出版是去年一般的板块，这个医疗 RIT 一个它是房地产，一个复苏，再一个它是大消费啊，医疗这方面也是一个防御，酿酒也是防御。医用诊断物质不用说了，它是攻防兼备啊。
这个医用诊断物质是不是也包括像糖尿病的体外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可穿戴设备的配件？
这个好像不包括，它主要是一些的这种诊断试剂啊，这种化学的诊断的这种试剂。
所以说这个板块还不包括我们前期说的特别多的这种可携带的这种医疗检测设备。
对，
所以说那还是另外的一个板块。
它是大医疗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子板块。
所以说医疗板块我们说的特别多啊，说了它的防御性特点，包括在美股它一个进攻性的特点，但是它细分的板块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这医疗 REITs， 其实 REITs 是它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信托基金。
房地产信托投资，
那信托投资包括它现在在中国市场上也在主推这样一个 REITs 的这样一种概念。
对对，我们这边现在也在发文啊，政府主导的推动这个 REIT 啊，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这个发展，来消化这个库存，我们高库存嘛，房地产。
也就是医疗地产和养老地产。都是这个概念其中的一种结合，REITs和医疗和养老概念的一个结合。
对，
总体来看啊，几乎都是防御性的板块。
对，
这个特点很明显。
这个跟美股最近走得非常比较弱啊，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要么避险，要么防御，要么就是攻守兼备一点，我去找生物技术
。
对。
生物技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板块啊，它具备防御性，但是在美股它有一定的进攻性。所以徐老师，如果面对这样的一种我们看到是防御板块唱主导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来说的话，我们的投资策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我们投资策略，我觉得2015年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大消费，就是医疗，就是在我们 A 股里面，医疗啊，这方面，大消费，因为这个油价暴跌是吧？油价长期处于低位。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个摩根大通，它新出了一个昨天新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它认为油价在2015年应该是一个 U 型底的这个结构，这个 U 字形，这个底部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大半年它都起不来。这个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底部了吗？我们是在 U 字形的哪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是我们是可能要试探一下40美元，那么底可能在40，或者是瞬间突破40到38.9，然后再回来，那么可能这个均衡价格可能在45左右，这是我个人判断。
所以它可能会在45的这个数字这里盘整比较长的时间。
对，那么长期就是油价下跌，它对消费刺激呢有一个稍微做滞后的作用。那2014年。跌了那么多，大半年，那我们现在可能2015年就要享受这个油价下跌的红利，所以呢，你包括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旅游酒店啊，运动健身啊，包括这里面的这个酿酒啊什么，其实这些消费呢，都是要受益于
油价下跌，
导致的购买力就是节省下来，购买力的增长，还有你节省下来的额外的开支，那么你可以去。买几本书读一读，买两瓶酒喝一喝，是吧？
好，我们刚刚说到运动，说到这个买本书读一读，我们稍后的板块当中都会聊到这方面的一个板块的话题啊。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一个对于昨天来说，我们 A 股的股民啊是感觉痛心疾首的一天啊，大盘跌了将近7%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听到你跟阳光刚才节目开场前的调侃了，确实啊，昨天的网上一片啊都是对 A 股的各种各样的吐槽和评论啊。我们是不是简单的再来复盘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昨天上证指数大跌7.7%，深指大跌6.61%，但是我们也发现啊，创业板指数只是微跌了0.58%，这个风格是明显改变。另外，我们看到从行业来看，金融板块当中曾经是带领这波牛市的银行、券商、保险，几乎全是在跌停板上。
是领跌的一个板块。
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的一个情况。 从资金流向来看啊，也是创了一个记录，大幅度的净流出700亿元，这个数值从来没有。另外我们从流出的板块来看，银行和工程建筑，尤其是银行大幅净流出130亿元，五大板块都是引领大盘上攻的几大权重。大家对于今天的整个行情比较好奇啊，我们也梳理了一组历年来上证指数跌幅超过7%之后第二天的表现，结果我们发现非常奇怪，大部分都是上涨，只有一次是下跌。那么今天
而且跌幅是有所收窄的。
对对，那么今天是不是上涨？跟徐老师聊一下啊，这次的大跌跟那么多次有什么区别吗？
主要是一个杠杆。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是在大杠杆的情况下的这个一次暴跌，
那么这次有这个股指期货有两融，这以前是完全没有。
对，融资融券的这个融资额度非常高，而且占成交的这个比例也非常高。那么现在今天我是觉得有可能上午还是不太乐观，要看下午的。那么因为像大金融板块，这个券商、保险、银行，这是融资的重镇啊。那么他们有可能有很多融，就是融资盘，它要挂跌停才能出去。
昨天挂跌停的牌已经有爆仓的一些什么数据图片出来了，
好像是流传这么个段子吧，就是那些强平的强制平仓的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受杠杆太高了。那么所以这次跟以前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以前没有那么多融资盘，没有融资盘的。
所以说融资融券还有包括我们这个目前还有一个股指期货的这个其中的这个杠杆呢，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刚刚我看到一个主力资金大规模流出，一个流出量非常的大。
对，
还有包括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两融业务受到了监管。那如果说这两个消息，包括刚刚从这个数据面表现来看的话，是不是这个大盘下跌的一个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呢？
还得再加上一个，就是那个银监会关于银行违缩贷款的这个监管。
对，
那个也很重要。那个其实就等于把银行资金绕到通过违缩贷款的形式绕到进入股市、进入融资融券这个路给堵死了。所以这个对资金面影响会，这个预期会比较大。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这次的暴跌可能是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和紧张所造成的？
资金应该不是短缺，
太多了吧。
资金那么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在大高杠杆下的风险集中度太高了，就是都集中到它金融去。
昨天我们不是有一组数据吗？上一周的整个的两融市场融资的买入占到总成交的40%几啊，将近一半，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都是借了钱在炒股，这个占到一半的成交啊。
所以说不是说缺钱，而是我们有太多的渠道获得钱，并且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高杠杆的资金都放在了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上，所以说
他们
也可以
中在你不能说这个标的板块是高风险，只是说他们太过于在短期内太过于集中于几个板块了。
对，
那么导致这几个板块短期涨幅巨大，那么本身从技术上就有调整的需要，那么风险呢在短期内就是一下子就升高的比较多，那么可能管理层也是从风险这个释放的这个管控的角度，
所以说有一些发文，有一些政策的收紧。
对，
所以这算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前期它积聚的这个风险，在这样的一个导火索的这样的一个触动之下，可能它就是产生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大幅的盘整。
不过今天有一则消息可能也会对盘面有影响，就是 GDP。 一会儿我们一财还会全程直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关注几个数据。首先，假如 GDP 降至7.4%，就创了24年的新低。那么除了 GDP 本身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数据是通缩的风险，以及12月的房地产工业产出和发电量等等的数据。这些数据啊，对于盘面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吧？
我觉得数据影响，我个人觉得不大，
不大啊。
反而可能这个数据越差，这个
会出政策，会出措施，
因为这个数据越差，我们对于央行降息降准的这个预期就越强烈。这个前几天的欧洲股市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其实特别欧洲股市啊，其实都是给我们这个股民上课了。他那边数据非常差
啊，
然后大涨，
股市非常好，因为它有欧版 QE 推出的这个预期。
对，我们其实对市场对央行的这个降息降准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数据我觉得倒不是特别的重要吧。
所以说数据如果说它不尽如人意，可能它会使得市场资金面更宽松，可能使得央行会有
更多的期待、
更高的期待、更高的预期。
对。
那所以说，刚刚也说，徐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前期急剧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标的和板块，现在目前呢，它在这个高的这个杠杆的作用之下，它的风险被放大了。所以说，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几个美股市场上的板块，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边就有一个教育传媒啊，稍后我们也会聊到有一个教育传媒的板块。
书籍出版。
书籍出版，这是我们 A 股市场上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美股市场也有一个书籍出版的股票。
对。
那我们先通过榜单了解一下涨幅居前的这个个股。我们看到包括 Foundation 医药，还有这个生物技术，还有这个书籍出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只个股，也都是领涨的一个板块。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来自于文化传媒行业的这个书籍出版的这一只个股啊，它上涨幅度是1.83%，并不多，价格是59.13美元，并不算是一只很贵的股票。但是我们知道书籍出版这一只公司在美国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巨头公司。
它是一个巨头，它的不是前五大就是前三大。
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出版行业呢有很多的巨头啊，包括这个书籍出版，包括报业出版，甚至包括
期刊
啊，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悠久历史的期刊啊，也是如雷贯耳啊，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很多的这个杂志也都是非常多。那么我们很好奇，这一家公司它所专注的领域是什么？有没有它自己特别的地方？
John William Sands 它是百年老店，200多年了。那么它主要专注于学术书籍的出版，就比如说这个医学啊、科学技术、物理化学啊这些，还有一个是职业培训的书籍出版。那比如我们学习这个什么对冲基金的，什么金融培训啊，这种股票投资啊，它这类书它出的不少。还有一类呢，它还有一个服务是教育服务，就是给这个大学机构提供课程内容管理的软件工具。它最近一个季度涨了12%，还是不错的，而且业绩都是超预期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只股票是一只防御性的特点的股票吗？
防御性。
典型的防御性，因为它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平稳的涨幅。
对。另外它最近有一些并购，另外它也是最大的一个，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在向数字媒体转型。它现在的销售收入60%来自于数字媒体，并不是来自于纸媒的出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内的出版传媒，
它希望转型的一个方向，
也是一个方向，
是比较相像的，也是传媒行业正在兼并啊，另外政策大力的扶持，
对，
然后呢，去年的这波行情当中没有太多的表现，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它的刚才的涨幅也是在前五位当中，
对，其实我们 A 股里面也应该关注一下，因为去年传媒板块，你别看在2014年可能它表现平平，但是2015年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些去年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板块，那么传媒板块是其中一个。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还从来没有细致的去梳理过传媒板块啊，但是传媒板块似乎在2015年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面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放更多的精力在这个板块去梳理一下。好，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细细的再跟您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刚刚在纵览了一下板块以及宏观的一些投资策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的是一些公司资讯。不过在此之前，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7:55，纽约时间晚上6:5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浏览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Amazon 周一宣布，旗下 Amazon 工作室将会开始制作电影了。这些原创电影将率先在电影院播出，4至8周之后再通过 Amazon 视频服务器播放。Amazon 还表示，计划每年的最多制作12部电影，其中首部电影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制作。业内人士称 ，Amazon 此举将会加剧 Netflix 的竞争。同时呢 ，Netflix 也在投资电影，并且希望缩短电影院上映和互联网播放之间的时间间隔。刚刚我们和徐老师就聊到，传媒业的公司，传统的传媒业公司正在向互联网转型，同时这些互联网公司也正在将自己的触角、自己的投资策略延伸到传媒领域，所以相互之间的竞争的这个渗透和交错，现在是愈演愈烈。 而美国娱乐巨头沃尔特迪士尼公司董事长兼 CEO 罗伯特艾格2014年的薪酬总额比上年增加了35%，约是4649万美元。该公司业绩呢，由于电影《冰雪奇缘》风靡全球，截至2014年9月财年，销售额和净利润均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反映业绩的奖金部分也是大幅增加。据了解，艾格2013年的总的薪酬约是3432万美元，排在全球第20位。美国颇具争议的轿车服务公司优步试图平息在整个欧洲市场的紧张关系。优步承认有必要推行一系列的新的管制措施来控制智能手机轿车的应用。优步 CEO 卡兰尼克还称呢，其服务器可以解决欧洲许多城市长期失业率的问题。公司承诺今年在欧洲大陆创造5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日本制造是再度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受到价格竞争激烈的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盈利情况出现恶化，以及计提了特别损失等因素的影响。Sharp 2014财年的合并业绩预计将再次转亏为损，亏损可能是达到几百亿的日元，其原本的预计呢是盈利300亿日元。受到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影响，在海外生产的白色家电和光伏电池等产品的进口利润的情况也是出现了恶化。另外呢，电力零售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业务也是逐步陷入了亏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气啊。英国第四大油气公司陀洛石油公司日前宣布，受到国际油价下跌的不利影响，将注销在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和挪威三国价值22亿美元的石油勘探业务。同时呢，其2015年石油勘探预计将会由此前的3亿美元削减至2亿美元。陀洛表示，仍然将会关注东非地区的业务。好，刚刚在纵览了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再到板块和个股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榜单最先的了解一下目前今天所需要知道的情况。我们进入到的是美股放大镜。好，我们将会首先了解到的是一个这个数据方面的情况。慈善组织乐视会呢，周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最富有的1%明年可能会控制全球超过一半的一个财富。报告发现呢，全球最富有的80个人总计拥有19万亿美元的财富，几乎和全球收入的图谱当中处在下半部分，总计是35亿人的财富的总值呢差不多。那去年需要前85位的亿万富翁才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另外呢，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群，他们总计控制全球总财富的近一半，他们所占的份额也是在增长的。乐视会声明称，目前全球超过10亿人每天的生活标准呢，其实还不到1.25美元，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那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可能要说的是一个有关于这个酒店行业的板块。这个酒店行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万豪全球度假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我们旗下包括像丽兹卡尔顿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我们看它的上涨幅度是达到0.43%。徐先生，其实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也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这个作者啊，美国非常著名的爵士时代的一个作者，他当时就说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像丽兹卡尔顿酒店这么大的一个钻石，来歌颂奢华的爵士时代。所以如果我们一提到丽兹卡尔顿或者提到万豪酒店，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酒店商旅的这样一个品牌，
奢华
啊，
对，
而且是全球排名前10位的这样一个地位。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板块呢，近期我们就想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板块所能够代表的这个旅游行业。那目前2015年您觉得也是假期快到了，就是中国传统的假期快到了，那你觉得这个板块
美股市场上预期旅游板块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主要是受益于油价下跌。
所以就像您刚刚说的，大消费类概念包括这个旅游消费概念也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这里这个逻辑实际上同样适用的。
就中国 A 股市场旅游酒店概念也是一个看点。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整理了一组看点的数据，不过下次有时间我们会细细的给各位观众梳理一下。
所以说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油价下跌，一个油价持续下跌的一个反射弧还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红利，反射到了2015年，可能我们可以预期一下酒店行业的一个利润，
建议大家关注一下。
而且政策是不断对旅游行业的一个扶持。
对，
那特别好奇，就 A 股数据嘛，按理说油价下跌对中国的这个消费的增长刺激呢，也是有一定正面的效应的。那么这个效应再加上节日，尤其是春节这样一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的一个消息刺激，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应该说中国的旅游行业包括酒店行业应该比美国更加可以期待吧，可以这么认为吗？
应该这么认为。
可以，因为本身中国的酒店的增速，酒店行业的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个旅游行业，包括特别是我们的境外游啊。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对于这个酒店行业的一个预期的观点的分享。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马上8点钟的财经早班车继续来关注国内，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